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吴东儿，感谢神我们可以再次相遇。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和喜乐常与你们同在。曾经有一位父亲，他出差完了要回家，准备在飞机场里买礼物给他的孩子。那个飞机场的店员不断地向他介绍很名贵但又不合适他孩子的商品。这位父亲说，我孩子不喜欢这些东西，谢谢你的介绍。那个店员就揶揄他，说他小气。这个父亲也不为所动，因为他心里面很清楚，他是要讨孩子的欢心，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回到家里，孩子们收到礼物非常的开心，而这位父亲也觉得很满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喜好，又能够见其满足他们的需要。送礼物是一种爱的表达，可以包括关心、问候、疼爱和满足对方。送礼物要送得好，就需要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喜好，然后按着自己的能力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试想。所以送礼物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如果我们这样说，送礼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上神献上我们的心意回应他的爱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传人献上，值得吗？经文记载于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在耶稣受难之前，在伯大尼的一个晚宴上面曾经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一个女人的奉献。耶稣要他的门徒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救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经他所能的，他是为我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解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在新约圣经西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女人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然后就是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还有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都有记载这个事情。我今天想透过马可福音14章这里的经文跟大家一同来学习这个女人对耶稣的爱。这一份爱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体贴主心的爱。这个事情发生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的路程，而这个西门他有一个特征，是曾经患麻风病的。我猜他应该已经好了，因为按照利未记14章的条例，如果他是刚患大麻风的人的话，他本人还有他住的地方都有不少要求和规矩要跟着做来见证自己，所以没可能宴客。所以这个西门的麻风病应该已经好了。虽然现在的场景是耶稣在赴筵席，不过当时耶稣所面对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啊，当时犹太人已经想要用石头打死耶稣，所以耶稣自己也知道去耶路撒冷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而且他已经第三次预言自己会受难和复活。不过在这个伯大尼的筵席上，门徒和宾客里面好像只有这个女人认清耶稣将要受死的事实，她以上膏膏抹主耶稣，用实际的行动来报答耶稣的爱。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即将要受难之前，他身边的门徒本应该了解他内心多一些，不过事实上那些门徒却不如这个女子能够体贴明白真正的安慰主的心。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没有记录这个女人的名字，只有约翰福音就说到她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为什么只有这位女子能够触摸到耶稣的心呢？不是因为她比别人聪明或者是更有学问，而是因为她一直尊敬耶稣，有着体贴主性的爱。在没多久之前，主耶稣使他的兄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许他觉得必须要用真正的行动来表达对主耶稣的爱。当时他这样做不一定完全明白这个事情的意义，不过他的行动确实让耶稣得到了极大的安慰。爱主就是要体贴主的心，一切以主为中心。主耶稣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份体贴主性的爱吗？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女人毫不保留的爱。这个女子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里讲到至贵的真拿达香膏价值30多两银子，如果你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要喂饱5000人，代价要用20两银子，就是8个月的工资，一个普通工人8个月的工资。那么现在这一瓶真拿达香膏价值30多两银子，就是说大概是一个工人一整年的工资呢。我最近看到一则企业招聘薪酬报告，里面就讲到哈，全国38个核心城市里面，平均的那个招聘薪酬中位数是8251块钱。如果换算今天这个香膏的价值的话，我们用一个普通工人8000块钱一个月来计算哈，城镇里面的工人的工资啊，一年的话就是96000。那么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啊，换今天的计算，差不多要10万块钱了。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女人所献的这一斤的香膏有多么的贵重。经文说打破玉瓶，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只有马可福音有记录。有几个人看了很不满意，认为是浪费。马太福音里面讲这几个人其实是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更加直接指道是犹大。我认为他们不满意是因为当时犹太人的戏谑，在筵席上面的主人呢，只是在宾客身上撒几滴香膏而已，撒几滴，小小一点点，表示敬意就够了。不过这个女子却打破了玉瓶啊，把整瓶的香膏全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这样的打破就无法保留了。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不满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哎呀，怎么不计算一下了？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穷人，有那么大的需要，这么贵重的香膏一次为一个人就用完了，值得吗？10万块哦，记得吗？真是太浪费了。你可能也会觉得啊，为什么说这个事情特别要讲到救济穷人呢？原来关顾贫穷人不单只是常常出现在旧约的教导，原来每逢过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会更多的实践那个救济穷人的事，以此来代表对神教导和恩典的回应。就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就停止了那几个人的批评，很清楚地指出这个女子不是浪费香膏在一个人身上。耶稣说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我想这个女子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主毫无保留的爱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数学竞技上。她认为耶稣配得最高的爱，最大的爱，所以她就倾出她所有的来奉献。当我们的出发点是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的给出去是多少，我们只是怕给的不够多不够好。因为真正的爱根本不考虑为自己留下什么，只考虑到你所爱的人得到什么益处。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肯定明白这个意思，当你爱你的孩子，为了他的学习，为了他的将来，怎么样要培育他们，多大多难的事情你们都愿意付出。或者是你们是在谈恋爱的人，你为了对对方表达你的爱意，买再贵的礼物，吃最好的餐厅，你们都不介意，因为你的出发点是爱。如果我们真的爱主，那么我们的奉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勉为其难的话，我们就该来想想了，问题是我们对主的爱不足够，还是其他的原因。十多年前，我的教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插画员，所以我就去学习，然后参与这个侍奉。每次献祭插画的准则，我是按照尽可能配合教会讲道的主题啦，或者是配合节期节日，又或者是按照那天在市场里面看到要怎么样的画来献祭。又因为教会的预算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早就预备了一笔奉献来作为这个侍奉的投入。有一次我负责插画的主日刚巧就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一，所以我打算那个花的献祭要比较丰盛一点。我在年三十去买花材的时候，走遍整个花市场，只看到一种的花，一种的主花比较合适，不过这个花了就比较贵，三朵花已经超过差不多就是那个教会的预算了。所以那一刻我就很犹疑，我应否买这个花。买的话我就怕被批评了，我这样做是太奢侈了。但同时我心里面又想起一个问题，难道主不配得我买最贵最好的花吗？我心里面的回应是，主当然配得我买最好的花了，主当然配得。于是我就按照着这个感动买了那三朵花。其实奉献给神的再昂贵的代价也不算太高，因为主耶稣降生在世上就是毫无保留的为我们舍去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当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所要求的爱也是这样的谢底，这样的毫无保留。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讲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最高的榜样。在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耶稣称赞这个女子说，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做的。我想这个是神对人的服事一个很高的评价。弟兄姐妹，你的玉瓶是什么？你的玉瓶里面有什么珍宝？你愿不愿意好像这个女子一样，为主的缘故，为爱主的缘故来打破这个玉瓶？你愿不愿意为主献上最珍贵的礼物呢？从这个女人身上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受苦的爱。爱是会让人受苦的。这个女子奉献的爱让整个房子都充满了香味，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嗅到这个清香的味道。不过当中的人不但没有称赞，反而是不喜悦，甚至乎生气来责备这个女子。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六节里面讲到，当时犹大说这些话，实实是出于他的贼心，他只不过是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恶行。经文这样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至于其他的门徒，他们附和犹大，虽然不是出于贪心，不过却是误会了这个女子的意思，还以为自己在发易怒。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当然我们都知道犹大是一个叛徒，但当时犹大背叛主的心还没有暴露出来。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也是大家很信任管财务的，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主内的气势，犹大受人敬重的程度远远超过这个卑微的女子。所以当其他的门徒都一起来责备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子当时所受的压力有多大。我们常常说为主做工要任劳任怨，我觉得任劳就容易，任怨就很难，特别是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却受冤枉受责备，是最难接受的。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呢，无论做工为主做工再辛苦都好，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欣赏鼓励，再累我们都会继续，因为我们觉得值得。不过当我们辛辛苦苦了做了对的事情，却换来责备，我们就会感到难过，甚至发怒，急着为自己辩护。还记得之前提到的插画事件吗？那天主日崇拜以后，有一位插画员来找我，责备我。他说，你不应该买这么昂贵的花，因为你这样做会造成比较，你的花漂亮会把其他人的比下去。那一刻我很不明白，也很难过，我插花，我鲜花，只是为了主献一份心意，根本没有想过要比较什么。当时的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学到这个献山高女子的榜样，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已。事后我也有找团契的姐妹们来抱怨，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可是你看，这个女子面对种种的误会，她默默无声，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这个女子实在的告诉我们，爱是不求别人的赞赏，甚至不求别人的理解。爱本身就包含了为所爱的人受苦，而且是甘心情愿的。这个女子沉默地承受着责备，就好像与主一同受苦一样。主耶稣爱世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尽屈辱。耶稣这样的全然摆上，也是因为他认为为他所造所爱的人付上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受苦的爱不但只是任怨无悔，有时候甚至乎是无言。好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里面讲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看呢，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主耶稣主动开口，亲自的为这个女人来辩护。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也会冒上被人误解，把抱怨的矛头卷上自己的风险。什么？难道耶稣你也不顾念穷人吗？只顾满足自己吗？这么多穷人吃饭的问题不是更重要吗？耶稣你会不会太自以为了不起了？我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听到这些话。 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主的人，还会这样误解耶稣。但耶稣清清楚楚地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绝对不是不顾念穷人，只是指出顾念穷人自有顾念穷人的时候，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8-20节讲到，进食是我们信徒一个金钱信仰的操练，可是当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藏在金石的规条，就是本末倒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爱主而受苦，我想绝对达不到耶稣为爱我们被钉死的那种程度。不过呢，我们像这个女子受委屈、遭污秽、给抱怨不公平的情况，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女子的受苦能够做到任怨无言，我想是因为她只求主的喜悦，不讨人的欢心，也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样别人批评也好，赞赏也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主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学习这样这一种甘愿受苦的爱呢？最后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女子身上学会的，就是把握机会的爱。这个女子把握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主表达她的爱。按照当时东方的习俗，使人的身体在安葬之前要先沐浴，然后从头到脚抹上香膏。所以只有主耶稣能够看出这个女子行动的真正意义。耶稣在第八节讲到，这个女子所做的正是为她安葬的膏抹程序。第八节怎么说？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想最可贵的爱是把握时机的爱。耶稣提醒门徒要把握时机，因为你们不常有我。在耶稣受难之前，预先献上的爱深深地打动了主的心。在2000多年来，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的确，耶稣被钉死之后，他的门徒亚历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冒着生命危险来安葬耶稣，用了大约100斤的香料来包裹耶稣的身体，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过也只能够坐在主洗去的身体上，不能够在耶稣最孤单上十字架路上的时候来安慰主的心。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解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事，以为纪念。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郑重地命令他的门徒呢？为什么要将这个事情跟传福音相提并论呢？其实在13章之前，耶稣已经多次地提到，耶稣离开世界以后，门徒要向万国万民传福音，那你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逼迫，这些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逼迫你的罗马人，不认同你信仰的人，甚至乎有一天你自己也会问自己，为了耶稣，为了福音，是否值得枉费倾倒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给耶稣，是不是值得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俄乌冲突正式开始，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收到了一些代祷的消息。原来在乌克兰也有不少的福音工作，其中一个单位的同工们啊，他们坚持要留在乌克兰本地继续服侍。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他们要离开，要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国家，保住自己的生命线。不过这些同工，这些乌克兰的同工，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人最需要的是平安，是盼望， 而这些只能够从耶稣里面找到。这些基督徒同工曾经要住在防空洞，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有被炸毁，甚至有两个义工在战争里面丧失生命。可是这都不能够拦阻他们坚持传讲基督的好消息的心。他们直接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人，解答信仰的难题，做心灵的辅导，与求助者一起祷告。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来跟他们说，他们在圣经里面，在祷告中得到安慰，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直到今天，差不多有五个月的时间，这些同工还是把握机会的，坚持在乌克兰这个地方为主做明亮的灯台。这个女子把握机会献上山膏，这些乌克兰的同工把握机会在危难中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和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时机来对神献上我们的爱呢？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主耶稣义无反顾走上耶路撒冷受难之路的时候，一个小女子用香膏膏耶稣，在世人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当时的门徒眼中是让他们觉得反感不合宜的事。不过主耶稣却很明确地说道，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一件美事影响到永远，叫耶稣感到永远的甘甜，使这个女子得到永远的纪念，令普天之下历代的门徒永远学习。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能记得这个女子怎么样体贴主心，对主毫不保留，为主甘愿受苦，还有把握机会来爱主，为耶稣为福音摆上生命，记得吗？愿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帮助，献我们的爱给主，做主所喜悦的，愿意我们爱心行为的香气能够传流到永远。阿门。
你当接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